张廷玉等。张廷玉等。临漕运仓库。历代以来，漕运粮食到都城，供给官府和仓库的粮食，各自根据道路的远近作为标准。太祖定都金陵，四方的共赴，通过长江到达京师，道路尽便。自成祖迁都燕京，道路遥远，漕运方法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是支运法，然后是对运法和支运法相互参用，最后支运法全部变为常运法，制度就确定了。洪武元年北伐，命令浙江、江西以及苏州等九府运粮300万石到汴梁。不久，大将军徐达命令新、郭、代、兼、台五州运粮到大同。中书省下文给山东行省招募水工从莱州洋海仓运送粮食供应永平卫。之后海运供应北平、辽东成为定制。西北边境则疏浚开封漕河供应陕西，从陕西转运粮食到宁夏、河州。西南则命令四川、贵州纳米中盐，以节省远途运输。当时各路都就近输送，得到了便利。永乐元年采纳户部尚书玉兴的建议，开始使用能装载300石以上的淮船，经过淮河和沙河到达陈州引气口跌坡，另外用大船进入黄河到达八柳树，用牛车运输到渭河，输送到北平，与海运相互参用。当时皇帝多次巡幸，各种费用都依靠漕运，不仅仅是供应边防。淮河、海运两条水路，而临清仓库储存河南、山东的粮食也输送到北平，合计起来是三条运输线。只有海运使用官军，其余都是民运。自从疏浚快通河后，皇帝命令都督贾谊、尚书宋礼用船队运输。宋礼因为大海船能载千担，工艺粗劣容易损坏，于是建造浅船500艘，运输淮、扬、徐、兖的粮食100万石，以抵消海运的数量。平江伯陈轩接续这项事业，逐渐增加到3000多艘。当时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各有仓库。江西、湖广、浙江的百姓运送粮食到淮安仓，分别派遣官军就近晚运。从淮安到徐州用浙江直隶的军队，从徐州到德州用精锐的军队，从德州到通州用山东、河南的军队。依次地运，每年4次，可运300多万担，名为支运。支运的方法，支不一定出自当年百姓的缴纳，那不一定供应当年军队的支取。通盘考虑数年作为增减，期望不失嫦娥就算了。从此海陆两种运输都停止了，只保留浙洋船每年在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对运粮食30万担，1/10输送到天津，1/8由直沽入海输送到冀州而已。没几年，官军多有调遣，于是恢复民运，道路遥远，多次延误期限。宣德四年，陈轩和尚书黄福建议恢复支运法，于是命令江西、湖广、浙江百姓运150万担到淮安仓、苏州、松江、宁国、池州、泸州、安庆。广德百姓运粮274万石到徐州仓、应天、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凤阳、太平、滁州、河州。徐州百姓运粮220万石到临清仓，命令官军接运进入京仓、通州二仓。百姓的粮食既然就近入仓，大大节省了劳力，于是根据距离远近、粮食多少，抽取民船1/10或1/3、1/5来供给官军。只有山东、河南、北直隶则直接运到京仓，不用支运。不久命令南阳、怀庆、汝宁的粮食运到临清仓、开封、张德、魏辉的粮食运到德州仓，之后山东、河南都运到德州仓。六年，陈轩说江南百姓运粮到各仓，往返将近一年，耽误农业，命令百姓运到淮安、瓜州兑给卫所。官军运载到北方，给予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这就是对运，命令群臣商议。吏部检议等上报官军对运百姓粮食加号的责令，以距离远近为等差。每时湖广8斗，江西、浙江7斗，南直隶6斗，北直隶5斗。百姓有运到淮安兑给军队运输的，只加4斗；如果有兑运不完的，仍令百姓自己运到各仓；不愿意兑运的，也听任 他们自己运输。军队既然加了号米，又给轻机营作为轰炸盘剥的费用，并且可以附带其他货物，都乐于从事。而百姓也多以远运为艰难，于是对运的人多，而支运的人少了。军队与百姓对米，往往仗势勒索。皇帝知道这个弊端，敕令户部委派正官监督，不许私自对运。不久逐渐减少加号米，远的不过六斗，近的到二斗五升，以三分为标准，二分给米，一分用其他物品折算。正粮的糊面是尖的，号粮都是瓶盖。运粮四百万石，金仓储存十分之四，通仓储存十分之六。临清、徐州、淮安三仓各派遣御史兼收。正统初年，运粮的数量是四百五十万石，而对运的有二百八十多万担。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之运的只占十分之三四。土木之变后，又全部留下山东，直隶的军队操练防备。苏州、松江等府的运粮仍属于百姓。景泰六年，瓦剌入贡，于是恢复军运。天顺末年，对运法实行已久，仓库官员觊觎好鱼，入仓时都对煎糊面，并且多求索，军队非常困苦。宪宗即位，漕运参将袁佑上奏便利之事。皇帝说，律令明确说，收粮让那税户平准，每十家号不超过五升。现在运军愿意明加，那么仓库官吏侵害过多可知。今后命令军队自己瓶盖，每十家号五升，不要超过，勒索的治罪。后来听从督仓中官的话，加号到八升。久了，又像以前一样一收，屡次禁止也不能止住。当初运粮到京师，没有定额。成化八年开始定为四百万石，此后成为常数。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担，其中对运的有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的有七十万担。对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担。总计对运改兑加上号米进入京仓、通州两仓的共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隶正粮独有一百八十万，冀州一府七十万，加号在外。浙江的赋税比苏州减少数万，江西、湖广又少些。天津、苏州、密云、昌平共给米六十四万多石，全部支用对运米。而临清、德州二仓储存预备米十九万多石，取山东、河南改对米充数。遇到灾伤，则不二仓米来补运，务必满足四百万的数额，不令短缺。到成化七年才有改兑的提议。当时应天巡抚滕昭命令运军到江南水次交兑，加号之外，每时又增加一斗米作为渡江费。几年后，皇帝于是命令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之运的七十万担米全部改为水次交兑，从此全部变为改兑，而官军常运于是成为定制。但是当时掌管仓库的人多苛刻索取，甚至有额外罚，运军辗转借贷无法支撑。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生上书论述运军的困苦，说各直省的运船都由工部给价，命令有司监造。近来漕运总兵因为价格不及时给付，请求领价自己建造，而部臣顾虑军事不加爱护，建议由本部出料四分，军位承担三分，就船底三分。军位无从错办，都是军事卖资产，卖儿女来供给，这是造船的苦处。郑军逃亡数量很多，而额数不减，都用鱼丁补充，有一户有三四人应役的。春天对运，秋天回来，艰辛万状。船到张家湾，又雇车盘剥，多靠借贷来支用，这是往来的苦处。他们所借的债，运官因此轻于，要求加倍利息偿还。而军士有的自己再运土产来换柴米，又受禁令限制，多被掠夺。现在应该增加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并且禁约运官及有司科害搜检的弊端，或许军困稍微缓解。皇帝下诏听从他的建议。五年，户部尚书叶琦说，苏州、松江等府连年荒欠，百姓买漕米每十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每年供应宣府、大同二边的粮料每十也银一两。去年苏州对运已折征五十万石，每十银一两。现在请求推广到各府， 而稍微区别价格。灾情重的每石七钱，稍轻的每石仍一两。都借送到部转发各边，抵北直隶三处每年供应的数量。而收三处本色粮输送到京仓，则费用省，事情容易完成。皇帝听从了。此后每年有灾，就全依折银用水次仓之运的粮来充数，而折价以六七钱为标准，没有再达到一两的。先前成化年间推行长运之法，江南州县运粮到南京，命令官军就水次对之计算，节省加号输碗的费用，得到余米十万石有余，储存预备仓以供应缓急之用。到这时，巡抚都御史认为对之有弊，请求按照旧例上仓然后放之。户部说对之法好，不可改变。皇帝下诏听从不义，将所余的就储存各位仓，作证之销。又听从户部建议，山东改对粮九万担，仍听任百姓自运到临清、德州二仓，命令官军之运。正德二年，漕运官请求疏通水次仓储，说过去百姓运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以等待魏军之运，后来改为附近州县水次交兑。不久，连同支运的七十万担也命令改兑，但七十万担之外，还有交兑不完的，百姓仍运到四仓，长久没有支销，以致沉浮。请求将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粮米三十五万石折银解送到京，而命令三省魏军到临清、德州等仓支运与所折之数相等的粮食，则各仓米不符，三省漕卒便于支运。每年漕运额之外，又得到三十五万折银，一举而数善俱备了。皇帝命令部臣商议，同意他的请求。六年，户部侍郎少保因为漕运迟滞，请求恢复支运法。户部商议，支运法废弃已久，不可仓促恢复，事情于是搁置。临清、德州二仓储存的米共十九万，计十年得一百九十万。自从世宗初年，灾商拨补日益增多，而山东、河南因为年岁欠收，多次请求减轻，并且二仓囤积多腐朽，于是改折的议论屡次兴起，而仓储逐渐耗减了。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洪请求将轻机银听任运官在路上之用，作为固固舟车的费用，不必装窍应封，计算盈余来苦漕卒。几事中，御史交替反驳他。户部说科道官的意见主于房间是对的，但轻机银本来是资助转运的费用，现在顾虑官军轻耗，全部取他们的盈余归太仓，则是将脚价当作正粮，不是立法出意。于是建议运船到通州，巡仓御史核验酌量之用实数，铸为定规。有盈余不输太仓，就用它来修船，关其余力的重罪。轻机银是宪宗因为各仓改兑给路费，开始各有号米，对运米都是一平一间，所以有尖米。从随船给运四斗外，其余折银叫做轻机，共四十四万五千余两。后来逐渐收入太仓了。隆庆年间运到兼祖，议论的人想开胶来河，恢复海运。从淮安清江浦口经过新坝、马家豪到海仓口，直接抵达直沽，只沿着海套不犯大洋。书上派遣官员勘察报告，因为水多沙气而停止。神宗时，漕运总督舒应龙说，国家两都并建，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时是南北咽喉，自从对运长久实行，临清、德州尚有每年基础，而淮安、徐州二仓没有一粒米。请求从今以后，山东、河南全熟时全部征收本色上仓，即临清、德州已足五十余万，则命令交纳于二仓，也积储五十万石而止。皇帝听从了。当时折银逐渐增多。万历三十年，漕运抵达京师，仅一百三十八万余石。而巡抚大臣建议截留漕米以接济河工，仓场侍郎赵世清争论说，太仓收入不敷支出，计算二年后六军万姓将等待新漕举吹，如果输送延期，不再有京师了。大概灾伤折银，本来折漕粮以抵京军月俸，那时混之已给边饷，于是导致银米两空，所以赵世清争论。此后仓储逐渐匮乏，漕政也更加废弛。到了天启崇祯年间， 天下萧条繁废，每年公书更加不足以支应了。运船的数量永乐到景泰年间大小无定，数量很多。天顺以后，定船11770艘，官军12万人，允许附带土产，免征税收。孝宗实现实时，神宗时达到60时。明宪宗规定了运粮船抵达京城的期限，北直隶、河南、山东在5月初1日，南直隶在7月初1日，其中过江支队的地方在宽限一个月，浙江、江西、湖广在9月初1日。总计三年考核一次，违反期限的负责运粮的官员要降职处罚。明武宗编制了水城图格，按日依次填写停靠的站点，违反期限的粮食暂时存放在德州等粮仓，称为寄屯。明世宗规定了过淮河的期限，江北12月，江南正月，湖广、浙江、江西3月，明神宗时改为2月，又将在京期限为5个月的缩短1个月，七八九月的依次缩短2个月，后来又统一缩短1个月。明神宗初年规定10月开仓，11月对收完毕，大限限定船到10日，小限5日。12月开船，次年2月过淮河，3月过洪闸进入水闸，都要事先将样品米呈报户部，运粮到达之日对照检验相同才予收纳。凡是因灾伤奏请将漕粮改设银两的，不得超过7月。如果奏请讨论时间过晚以及临时改变提请的，立案后不再复议。遭遇漂流的，用替代的10米抵补。长江漂流是大患，河道漂流是小患。200石以上为大患，200石以内为小患。小患由把总勘察报告，大患要上奏朝廷，后来不论数量多少一概奏报勘察了。起初船只用楠木、沙木，次等的才用松木。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重新打造。每艘船装载正号米472石。后来船只数量缺少，一艘船装载700-800米。负载夹带的私货日益增多，所在之处激流延误期限。一遇到黄河决口就有漂流，官军趁机作奸犯科，在水次遮收干粮，沿途侵吞盗窃，谎称水火之灾，甚至有人凿沉船只自沉。明初命令武臣督管海运，曾经设置漕运使，不久撤销。明成祖以后任用御史，又任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员外郎分头管理，主事监督对收，制度不统一。景泰二年开始在淮安设置漕运总督，与总兵、参将共同管理漕运事务。漕运司统领12总、12万军士，与京操12营军士数量相当。起初明宣宗命令运粮总兵官、巡抚、侍郎每年8月赴京，共同商议明年漕运事宜，等到设置漕运总督后则一并命令总督赴京，到万历18年后才停止。每年正月，总漕官巡视扬州，管理瓜州、淮安过闸事务，总兵驻守徐州、邳州，监督过洪闸进入水闸，与同理漕运的参政管押粮食赴京。载运则有御史、郎中，押运则有参政、监队、理行、管洪、管场、管闸、管权，监仓则有主事、清江、渭河有提举。对收完毕过淮河、过洪闸，巡抚、漕运司、河道部门各自按职责奏报。有关部门粮食不齐备，军位船只不齐备，过淮河延误期限的，责任在巡抚。粮食和船只齐备，不立即验放，不是河道阻塞而押帮停泊，过洪闸延误期限一而漂没冻坏的，责任在漕运司。船只粮食按照期限，但河渠淤浅，疏浚无方，闸门起闭失实，不能过洪闸抵达水湾的，责任在河道部门。明初对漕政常常加以优待体恤，明仁宗、宣宗禁止驿使漕船，宽宥延误运输的人。明英宗时开始扣发口粮并均摊，但运军不守法度，成为百姓祸害。从此漕政日益废弛，军士用号米换取私物，沿途出售耽误行程，等到达时反而购买仓米补纳，多数不够数量，而粮长往往在米中掺沙掺水，河南、山东尤其严重，常常蒸湿霉烂不能食用。权要人物借贷给运军银子以谋取暴利，甚至请求拨付关税作为船料费来补偿。漕运把总大多通过贿赂得到。 仓场额外科敛，每年多达14万。明世宗初年理政，诸多弊病多有革除，但漂流、违宪两种弊病日益严重。中叶以后，更加无法追究查问了。漕粮之外，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输送内府的白熟精糯米17.04万石，其中折色8000余石；各府部的糙精米44000余石，其中折色8800余石。命令百姓运输，称为白粮船。自从常运法实行，粮食都由军人运输，但白粮仍由百姓运输如故。明穆宗时，陆树德说，军运用来充实军需，民运用来供给官路。人们知道军运之苦，不知道民运更加痛苦。船户的勒索，运军的欺凌，红闸的守候，入京入仓，各种弊病百出。嘉靖初年，民运还有保全的人家，十年后没有不破产的了。让白粮由军人代运非常便利，奏书呈入，下发给部里商议，没有听从。所有各仓应当运输的有固定数额，其中有的改拨其他镇，在水次应当对收的漕粮，就命令做派镇军领队的付给粮价，州县官督率车户运到远仓，或者付给军价，让他们就地支领的，通称为挖运。九边之地运输粮食大抵用车辆，宣德时粮饷运到开平也是这样，而兰州、甘州、松潘往往让百姓背负。永乐年间又曾命令广东海运20万石供给交趾。明初精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加到20所，并且建立了临濠、临清二仓以供应转运。各行省有仓库，官吏俸禄从中支取。边境有仓库，收纳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4所，用来赈济灾荒。自从超法实行，多有省并采集。洪武24年在临清储粮16万担，以供给训练骑兵。洪武28年设置皇城4门仓，储粮供给守御军队，增加京师各位仓共41所。又设置北平、密云诸县仓，储粮以资助北征。永乐年间设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并且设置北京37位仓。更多下令天下府县多设置仓储，预备仓在4乡的一至城内。等到汇通河建成，才开始在徐州、淮安、德州设仓。而临清沿用洪武旧制，加上天津仓共5所，称为水次仓，以资助转运。之后又将德州仓移到临清的永清坝，在河西坞设置5清卫仓，在张家湾设置通州卫仓。宣德年间增建临清仓，可容300万石，增至北京及通州仓。京仓由御史、户部官、锦衣卫1000户每季度轮换巡查，外仓则由布政使、按察使、都司官房。各仓门用退休5官2人，率领老幼军丁10人把守，半年一换。明英宗初年命令廷臣集体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仓库的将为所仓归属，无仓库的将为所改立。只有辽东、甘肃、宁夏、万全及沿海卫所，没有抚州县的仍照旧。正统年间增至精卫仓共7所。自从对运法实行，各仓之运的少了，而今通仓容纳不下，于是拆毁临清、德州、河西务仓的1/3，改为京通仓。景泰初年将5清卫等仓移至通州。成化初年废除城外预备仓的临清、德州仓，而用城内空牢储存预备米。临清仓改名为长营仓，德州仓改名为长丰仓。总共京仓56所，通仓16所。直省府州县、藩王府、边境关隘、保站、卫所屯戍都有仓库，少的1-2所，多的20-30所。预备仓的设置，明太祖挑选年老民众运钞抵米，以备赈济，就命他们掌管。天下州县多有储蓄，后来逐渐废弛。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整顿这事。周臣巡抚南畿，另外设立济农仓，其他人不能做到。正统年间加重倾倒之罪的惩罚，以至于连坐7次充军，并且规定缴纳谷物1500石的，敕令表彰为一名，免除本户杂役。凡是赈济米一担，等到丰收年缴纳稻谷25斗还给官府。弘治3年规定， 州县十里以下积粮15000石，20里积粮20000担，为千户所15000担，百户所300石。考核期满时，考察积粮多少作为优劣标准，不足2/3的扣发俸禄，6/6以上降职调任。弘治18年命令赎罪赃罚，都抵谷入仓。正德年间命令囚犯缴纳纸张的，以其80%折米入仓。军官有犯罪的，缴纳谷物准予立功。起初预备仓都设仓官，这时即去命令州县官及管粮仓官管理此事。嘉靖初年，欲得顾鼎臣说成化弘治时每年用存留余米入预备仓，缓急有备。如今秋粮仅够对运，预备仓没有一粒米，一遇到灾伤就奏留其他粮食及劝富民借谷以应付旧例，请赶紧恢复预备仓粮以充裕百姓。皇帝于是命有关部门设法多积米谷，仍仿古代长平法，春季赈济平民，秋收后还官，不取其利息。府积10000担，州4-5000担，县2-3000石为标准。之后又定10里以下15000石，依次递增800里以下至19万担。后来激素全部平价卖出，以救济平民，储积逐渐减少。隆庆年间大郡不超过6000石，小邑只有1000担。时间久了，数量更少，苛罚也更轻。万历年间上州郡至3000石为止，而小邑有的仅100石。有关官员沿袭成为巨文，屡次下诏申斥，大多用虚数欺瞒而已。弘治年间，江西巡抚林俊曾请求建立长平仓和设仓，嘉靖8年才命令的巡抚按察使设置设仓，命令百姓20-30家为一社，选择家境殷实而有品行道义的艺人为社首，处事公平的艺人为社正，能写会算的艺人为社副，每月初一15聚会，分别上中下户，出米4斗至1斗不等，每斗加号5合，上户主持此事。年饥时，上户不足的酌情借贷，丰收年还仓，中下户酌量赈给，不还仓。有关部门造册送巡抚按察使，每年考核一次，仓空虚的罚设守出1年的米。这个办法很好，但后来无力推行。两京库藏先后建设，制度大致相同，内府共10库，内城运库，贮藏缎匹、金银、宝玉、尺角、羽毛，而金花银最大，每年净纳100万两有余。广积库贮藏硫磺、硝石，甲字库贮藏布匹、颜料，乙字库贮藏胖袄、战鞋、军事球帽，丙字库贮藏棉花、丝矿，丁字库贮藏铜铁、兽皮、苏木，戊字库贮藏甲帐，赃罚库贮藏末官物品，广汇库贮藏钱钞，广银库贮藏铸丝、沙罗、绫锦、绸绢。六库都属于户部，只有乙字库属兵部，戊字、广积、广银库属工部。又有天才库，也叫私钥库，贮藏各衙门钥匙，也贮藏钱钞。公用库贮藏金稻、黍米及上贡物品，以上通称内库。其在宫内的又有内东御库、宝藏库，称为礼库。凡是礼库不关涉有关部门。至于会归门、宝善门以东及南城瓷器各库，则称为外库。至于内府各间司局、神乐堂、牺牲所、太常寺、光禄寺、国子监，都各自按掌管收住应用各种物品。太仆寺则马驾银归入。明初曾在京城及各府州县设置行用库，以收换昏烂的钞票。明仁宗时撤销，英宗时期开始设立太仓库。起初每年的赋税不征收金银，只有矿野税有金银收入内承运库，那些偶尔折成金银的赋税都送到南京供应5成的俸禄，而各边境有紧急情况也从这里取用。正统元年改设漕粮，每年以100万两为定额，全部借送到内城运库，不再送往南京。除供给5成俸禄10多万两外，其余都供皇帝使用。这就是所谓的金花银。正统7年才设立户部太仓库。各省直隶派剩下的麦米、石库中的棉丝、绢布以及马草、盐客、关税，凡是折成银子的 都收入太仓库。朝末的家财、变卖的田产、追收的店钱、案例上纳的也都收入这里，专门用来贮存银子，所以又叫做银库。弘治时期，内府供应繁多，经常收取太仓银进入内库，又设置了南京银库。正德时期，内城运库的宦官多次说内府财用不足，请求支用太仓银，户部坚持上奏也不能阻止。嘉靖初年，内府供应比弘治时期后来竟加倍了。起初太仓中库积存银子800多万两，后续收入的贮存在两边的厢房以便支用，而中库不动用，于是把中库称为老库，两厢房称为外库。到这时老库所存只有120万两了。嘉靖22年特地下令金花银、紫粒银应该借送内库的都送到太仓以备边境之用，但后来又重新进入内库。嘉靖37年下令每年进献内库银100万两之外，增加预备清曲银，后来又提取梅关银40万两进入内库。隆庆年间多次提取太仓银进入内库，承运库的宦官甚至用空白的札子下到户部提取，朝廷大臣上书劝谏都不听从。又多次提取光禄寺、太仆寺的银两，工部尚书朱恒极力劝谏也不听从。起初世宗时期太仓的收入有200多万两，到神宗万历6年，太仓每年收入总共450多万两，而内库每年供给金花银之外，又增加买办银20万两作为常例，后来又增加内操马匹、草料银7万多两。时间长了，太仓、光禄、太仆的银两搜刮几乎殆尽，边境赏赐首功原来从内库支出的也取自太仆寺了。凡是甲字等各库，由主事会同科道官巡视，太仓库由员外郎主事掌管，而由给事中巡视。嘉靖年间开始每2个月报告一次收支数目，当时修建工部旧库，命名为节圣库，用来贮存矿银。尚书文明用它来支付工钱，皇帝诘问责备他，命令用其他银子补偿，从此专门供宫内使用。在外的各部政司、都司、直省府、州县卫所都有库，用来贮存金银、钱钞、丝帛、赃法等物。巡按御史每3年盘查一次，各运司都有库贮存银子，年中巡盐御史委派官员检查。凡是府州县的税客司局和帛所，每年的客税、商税、余客、引游、契本等各种课程，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借送到州县府司、直道部、部里发札子到库，原来的封实不擅自打开。到永乐时期才开始委派官员检验核对，符合的才起解，到部里再次检验相同才进纳。嘉靖时期修建验试厅，检验合格，给予进状记库。每月逢9会同巡视库藏的科道官进库验收，不合格的驳回更换。正统10年在通州设置通记库，世宗时期撤销。隆庆初年，密云、冀州、昌平等镇都设置库，收住主客年例银、军门公费以及府赏、修边银等。凡是成为仓库祸害的，没有比宦官更厉害的。内府各库兼收的宦官横暴勒索没有满足。正德时期，台州卫指挥陈良缴纳军器，被拖延扣留8年，以至于在街上讨饭。内府收粮增加的损耗曾经以几倍为标准，其祸患如此。各仓起初不设宦官，宣德末年京仓、通州仓开始设置总督宦官一人，后来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仓也设置监督，漕运的军民受其害。世宗采用孙交、张福晋的建议，撤籍了各宦官，只有监督各仓的仍旧保留。时间长了，听从给世宗管怀里的话才撤销了。起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境军想不向内库借支，京师不向外地搜括。成化时期，巡盐御史杨成开始请求发放各盐运提举司的赃罚银进入金库。弘治时期，给世宗曾昂请求将各部政司公家库藏积贮的征徭献余银全部输送到太仓。尚书周京极力争辩，认为有不足的原因是由于织造、赏赐、斋教、土木工程的缘故，一定要搜刮尽天下的财物，不是藏富于民的意思。到刘瑾当权， 于是命令各省库藏全部输送到京师。世宗时期，福建、广东进献陷于营，户部请求责令其他省的巡按每年按例上奏进献。又因为太仓库匮乏，运送南户部库银80万两充实它，而户部逐条上奏理财事宜。临清，德州二仓积存银子20万两，登记后归入太仓。隆庆初年，派遣四位御史分头巡行天下，搜括库银。神宗时期，御史萧仲望请求核查府县每年的定额银两进城户部，没有上报。千户何其贤请求赤陵内官与自己一起监督，皇帝竟然听从了他的请求，从此地方储备日益耗竭。到天启年间，采用操江巡抚范济士的计策，下敕令督促每年进献，搜括的没有一点剩余。南京内库颇多贮藏金银珍宝，魏忠贤假传圣旨取进，盗窃一空，内外匮乏枯竭，于是导致灭亡。